一年两年回头了，服了啊，根性非常恶劣的，十年八年也回头了，用德行感化人啊，真正把恶人变成好人呢，这教育成功啊，绝对不是说恶人开除他不要他，这哪里叫办教育呢？啊，这哪里叫度众生呢？啊，教育没有偏的，就是把不善的变成善的，啊，把迷惑颠倒变成觉悟的，变成有智慧的，把凡夫变成圣人，变成佛菩萨。教育这教育成功啊，啊，我们学佛得学这个本事啊，佛给我们信心，这是真的，不是妄语。佛一生没有妄语，一生不欺骗一个众生啊，众生欺骗他，他点点头笑笑，为什么呢？你有烦恼，你有业障，你在造罪业啊，佛怎么会给你一般见解呢？啊，佛不干这个事情啊，永远真诚啊，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永恒不变呐。啊，对圣贤如此。对凡夫也如此啊，在人间对过往大臣如此，对凡夫走卒也如此，永恒不变。你说他多快乐，他多自在啊，绝不像我们凡人接触哪个，想想我要怎么样对待他，这多麻烦呐！啊，这多辛苦啊，平等啊，没有分别啊，真正呢解脱了啊，这个解脱用现在的话就真正自由自在啊，啊，自由自在呀，才快乐无比呀，这离苦得乐。哎，学佛的好处，学佛的利益了啊！你如果尝到这个味道了，你不会舍弃，你会很认真努力，不断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啊！与一切众生分享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学，没有别的事情啊。啊，这个真正是救苦救难呐！啊，这世间人不知道啊！啊，世间人真正遇到灾难呢，啊，你拿一点钱出钱出力帮助他，哎呀，你这是好人。啊，释迦牟尼佛教你说，你不造恶因，你就没有灾难。啊，你造善因，你得到的是真正的福德。啊，所以慈善救济，佛是做到最究竟、最圆满了。每天讲经教学啊，一生乐此不疲呀！啊，我们学佛知道了，明白了啊， 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一生，值得学习。啊，我是承蒙方老师引我入门，张家大师教我，啊，所以他老人家头一部教我看的《释迦谱》《释迦方志》啊，认识释迦牟尼佛了，啊，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一生干什么事情啊？原来跟孔老夫子一样，孔老夫子是平民，他是帝王王子啊，舍弃王位来从事于社会教育啊。夫子说老实话，他还周游列国想求个一官半职，才没人用他，不得已回来的时候搞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啊，虽然这个动机不一样啊，但是这个教学者都做得成功了啊。说老实话，孔老夫子当年在世不得志啊，回家不得已来教学啊，变成了万世师表啊，到今天全世界的人听到孔老夫子没有不肃然起敬的，这是他老人家意想不到的。如果当年真的哪一个诸侯用了他了，做了官了，恐怕到今天呢，孔老夫子默默无闻，没人知道他了。哎，他是因祸得福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也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如果做了国王了啊，今天这个世界上谁知道他，默默无闻啊。但是他聪明，他不做官，他不做国王，他来搞这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工作啊，搞成功啊。所以这两个人比较起来啊，释迦比孔老夫子高一筹啊。那么世界真正有意义的事业是教育啊。那从事教育的人生活都很清苦啊，为什么呢？必须要过这个生活，给学生做榜样啊。远离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啊，换一句话说，物质生活我们只要求最低水平啊。过什么样生活呢？精神生活啊，精神生活远远超过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重要啊！啊，在中国，夫子，你看看，赞叹他学生当中这个颜回，颜回的物质条件很差了，但是朴颜。夫子感叹到了，要是一般人过这个生活，说人不堪其忧啊，忧虑痛苦啊。但是颜回过这个生活，回也不改其路，他一天到晚快乐无比。他落的是什么？落的是道啊。 落的是学啊。精神生活快乐啊，物质生活忘掉了啊，没放在心上啊。啊，那么回头再看看释迦牟尼佛跟颜回没什么两样啊。啊，释迦牟尼佛三衣一钵啊，每天吃饭脱钵。晚上睡觉找一棵大树底下盘腿打坐养养精神，第二天早晨起来照样上课，过这个生活啊。他父亲那个时候还做国王啊，我们在释迦谱里面看到啊，啊，他的父亲送了许许多多的人来伺候他，送了许许多多的物质来供养他，让他生活啊能够很富裕啊，一点都不要操心，他通通拒绝。啊，这什么意思呢？做榜样给后人看啊，这种生活非常快乐，世间人体会不到啊，只有真正契入境界的人他知道，是乐此不疲呀。啊，讲经说法确确实实49年了啊，临走的头一天还那么样的认真在教学，最后讲的大涅槃经啊，大涅槃经是一日一夜讲完了，他老人家离开我们这个世界了，这个真正了不起啊！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往生之前2个星期，他还在讲解。但是2个星期讲经完了，2个星期之后他再走啊。释迦牟尼佛头一天还在讲经啊，讲完了第二天走啊。我们想一想，佛这样子做法是什么意思？是为什么？无非是教导我们啊，进入这个境界之后生死自在啊，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啊，一点障碍都没有啊。啊，想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没事啊，可以多住几年呢？啊，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就走了呢？说话算话。当时魔王波旬来见释迦牟尼佛，啊，要求释迦牟尼佛，你在这个世间教学已经教了半个世纪了，啊，佛说法49年嘛，那半个世纪了，哎，你度化的这个学生不少了，够了，啊，你可以入半涅槃了， 世尊答应他的祈求啊，答应当然说话算话啊，你看看魔王来要求，佛也答应啊。再离开我们世间了啊，可是佛聪明，佛有智慧，佛有能力啊，虽然世仙入灭了啊，离开这个世界了，他会再来啊，常常再来。世间众生业障深重啊，佛来了不认识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我到日本去参修，日本那边的大德告诉我啊，他们日本呢也有这个说法，智者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那么在中国，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风干石德是文殊普贤再来的，富大师、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再来的啊。你看富大师是在家居士身份，弥勒菩萨啊、布袋和尚是出家身份，这些圣贤呢、佛菩萨常常再来呀啊。世间人不认识啊，他也不会暴露身份啊。那我们说的这几个最后身份是暴露了，那我们知道不暴露身份呢更多啊，默默之中教化众生啊，以他的德行啊、道德学问行持感化众生呢，不着相啊。啊，从这些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大慈大悲啊。所以无论现什么样的身相，无论视线呢哪一种行业，你仔细观察都是利益社会、利益众生，教化社会、教化众生，个个放光明啊！啊，这是如来愿力起啊，四弘誓愿头一愿啊，他已经证得究竟圆满，他所发的愿要兑现，永远不疲不厌的啊，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我们再看最后第五首：或有诸国土愿力所尽致，一切庄严中普见众刹海。这一首是这一段的总结啊，或有啊，这个或是不定词啊，啊，有些诸佛的国土愿力所尽致， 这静止两个字，是教导众生。但是教导众生呢，自己要实现啊，自己一定要做到，自己做不到不能教人呐。你要教人，人家要问你，哎，你教我，你自己没做到啊，你怎么回答学生？自己一定要做到啊！古时候的人比现在人厚道啊，自己做不到，不好意思说出口啊。现在人不一样啊，自己做不到的，要求别人。那别人怎么会接受啊？不能接受的是侮辱毁谤价值，造罪业啊！所以古人教学的时候啊，是以德行来感化感化人。啊，这一点我们要学习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发的愿不能够不兑现。如果要不能兑现，那就变成什么呢？自欺欺人，啊，自欺欺人。说实在话，来生、人生都得不到。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啊？世间贤人君子一生都不会欺骗一个人啊，哪有学佛的人还会骗人？哪有这种道理呢？啊，你骗人你就犯了戒，你至少受了五戒，在家受了五戒，不妄语，你怎么能骗人呢？啊，现在人麻烦在哪呢？不知道啊，这个破戒呀、果报的真相。他如果真的要是晓得破戒的真相呢，他就不敢了。啊，所以晚进印光大师一生极力提倡因果的教育啊，当时我们没有什么感觉，现在想想啊，大有道理啊，他有眼光啊，啊，提倡因果教育是拯救这个社会啊。因果决定不是迷信的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啊，就是善世间法来讲吧，奉公守法了啊，你要是做官的话啊，奉公守法啊，为人民服务，你的长官奖赏你，这肯定的吗？如果你要是做了官了，依仗你的权势欺压人民啊，贪赃枉法，将来事情败露了，你的上级领导要处罚你啊，要治你的罪呀，罪重了，死刑啊，这不是果报吗？啊，那么佛法里面呢， 不但讲这个果报，还讲更深一层呢，死后还有果报，何必做这个事情？佛家讲果报不是一世的，讲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三世因果啊。释迦讲三世因果，并不是佛法说的啊。最早讲轮回、讲因果，婆罗门教讲的。婆罗门教的历史在全世界宗教里面它是最悠久的啊，现在称为印度教啊，我跟他们有交往啊，他们的传教士告诉我啊，他们自己教里面的传说历史啊有10000多年啊，但是印度人并不重视历史啊，是全世界呢承认它呢是8500年啊，这是世界上公认的，所以在宗教啊这个以历史长短排名啊，它总是排在第一 啊。像这个新加坡9大宗教的排名，头一个是印度教，它历史最久啊。那么第二个是犹太教啊，犹太教的历史有4000多年。第三个我们中国人叫拜火教，它的历史有3500年，佛教排在第四，所以轮回的讲法了，因果报应的讲法了，是印度教，古时候称婆罗门教，他们讲的他们怎么会讲这个呢？是在讲印度教修禅定，他们禅定的功夫能够达到非想非非想天，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在禅定当中，突破了空间维次，我们今天生活在看3度空间呢，4度空间、5度空间我们就不知道了，他用禅定的方式把空间这个障碍突破，所以他看到6道，这不是假想的，他看到的。那么虽然看到了了解这些事实了，我们中国人所谓是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6道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6道，六道还能不能突破，这他们没办法。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告诉我们6道从哪来的，不同维次空间怎么来的，怎样突破，所以佛对于6道轮回的学说帮助他进一步 解释所以然。啊，那么现在在西方有不少啊研究科学的学者啊，他们用许多科学的方法，里面最普遍的是用催眠的方法啊，用录音录像让这个人在这个深度催眠状况当中啊，说出他的童年，说出他的前世啊，这样子然后再去查证啊，你比如说他前身啊，他说他是出生在哪一个地区啊，叫什么名字啊，家庭状况怎么样，那个时候的社会状况怎么样啊，是多少年啊，用的是什么样的钱币，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啊，这是听到的，但是这个人确确实实从来没有到那个地方去过，他们就查证啊，查证果然不错啊，再查档案，有的时候档案里头还有记录啊，这个几十年前一百多年前啊，确确实实有这个人啊，这个人什么时候出生的，什么时候死亡的，什么原因死亡的，还有记录，跟他讲的一样啊，证明确确实实人呢、啊、前世今生呐、啊。啊，可是那个婆罗门那个修仙人比这些科学家高明多了啊，他是用自己甚深禅定的功夫，他不要借别人催眠了，自己亲自入这个境界啊，了解六道里头的状况啊，如果自己没有甚深禅定，那你就见不到了啊，禅定里头定中界啊，你要是证了果入了境界里头，有道中界界定会三学啊，是佛菩萨教化众生，就是自行化达总的纲领，总的原则啊，幕后一切庄严中普见众刹海，这就是讲突破一切空间层次啊。所以婆罗门教只讲到这个六道，六道之外他那个定功不够深啊，换一句话就说，还有更高维次的空间，他没有办法突破。佛法有办法突破。啊，用什么方法呢？更深层次的禅定。啊，换一句话说，佛法里面讲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啊，实实在在讲呢，就是禅定功夫五十一个层次不相等。菩萨的位次越高，他禅定的功夫啊越深。啊，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是禅定功夫等级不相同啊。那么突破空间维次也不一样啊。禅定功夫越深的人，他的生活空间越大。 啊，那我们像我们今天的凡夫很可怜，我们的生活空间没有办法离开地球。啊，将来科技再发达，我们有些好的交通工具可以旅行，这个星际旅行，但是实在讲没有办法脱离太阳系。啊，所以这个佛法跟婆罗门教里头啊，他们是以禅定为修行的这最主要的方式。啊，佛家讲因定啊，因戒得定啊，因定开慧啊。啊，为什么开慧呢？你甚深禅定的时候，时空界限突破啊，你亲眼看见的，你亲自接触的，那不是假的，过去未来都没有障碍了，你可以看到过去，你可以看到未来，普见众察海。啊，那么要想修定，头一个你一定要把所有一切欲望啊远离掉。啊，你心里头还有一丝好的欲念，定就没有分了。啊，这个东西是障碍。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要放下，你才真正能入定。啊，才真正能够啊脱离这个突破空间维持。啊，突破时间的层次。啊，时空都突破。啊，这个可以做实验的。啊，所以佛法的好处是让你自己亲证。啊，不是说说了完全听佛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佛有方法叫你自己证。啊，亲证这个境界。你所证得的跟佛所讲的一样的。证明佛说的没错。他的话是实话。用禅定的方式来证实。好，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看《华藏世界品》最后寄送第五段。啊，寄送的第五段有五首偈，说庄严偈中，啊，这个里面讲到啊三世庄严，最后戒归一尘普见。我们现在看这五首里面的第一首，住修普贤愿，所得清净土，三世刹庄严，一切于中现。这个寄送啊，虽然只有二十个字啊，这个里面的境界广大，没有边际。华严会上，诸位一定呢要看清楚，都是修普贤愿的，都是修文殊行的。文殊行是十波罗蜜。普贤愿呢，大家都很清楚啊，这十大愿望。 大经佛告诉我们，菩萨如果不修普贤行，就不能够圆成佛道。修净土的同学，如果不修普贤行呢，不能往生。这一点我们过去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说的很多啊。无量寿经续分里头还没有到净宗分啊，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回集本一开端就为我们说出贤公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极乐世界是华藏的中心呢，啊，就好像一个都市一样。啊，极乐世界是这个都市最精华的地区。啊，个个都是修普贤行的。啊，我们读华严，啊，学习华严，对这个事情，没有疑问。为什么呢？华严经到最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他导归极乐的是些什么人呢？不是普通人呐。华严会上41位法身大士啊，是这些人呢、啊、听从文殊普贤的教诲同生极乐国啊，你在这个地方能够显示出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真的是无比的庄严啊！那我们说净宗初祖啊，中国人说净宗初祖庐山圆公大师啊，没错，中国的净宗初祖，娑婆世界的净宗初祖呢，那就不是圆公大师了啊！娑婆世界净宗初祖是什么人？普贤菩萨了啊！怎么知道的呢？华严经里面看到的。那要再扩大，扩大到法界初祖，变法界虚空界，第一个提倡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是什么人呢？下莲居老居士给我们说出来了，大势至菩萨了。他在那个《进修捷要》里面讲啊，净宗初祖大势至菩萨，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一句啊，我的汗毛直竖啊！啊，想了一想呢，对， 他讲的一点都不错啊。